好，这里是新的一期北槽，然后这期特别高兴有碧池哥哥和一个嘉宾，嘉宾，你的艺名是什么？我居然忘了问，这是我的失误。
你的花名是什么？
我花名是星期天。
星期天，好，这是星期天，是一位老朋友，然后。和我关系特别好，我们认识好多好多年了。其实跟他之前就跟他说过要上节目，
是的
啊。然后磨磨蹭蹭，总之这是一个星期天。其实今天是刘老板的生日，可是呆逼在不在北京，特别可惜。
Who cares?
I care.
我以为你们要遥祝生日，
对，也遥祝他生日
快乐，也遥祝他生日
快
乐。
然后
碧池
哥
哥
迎来了
他，碧池哥
哥
迎来了
他，
是你的专栏
吗？
是你的专栏吗？碧池仙人。
不算呀，这期就是算一期我由我临时起意提出来要录一期节目的普通节目。
Okay, 好的，没问题。那碧池你来讲，你为什么临时起意？这是关于什么的节目？
这期呢，好久没有由一期社会事件开始录一期节目了，也好久。哎，我那天我突然想这个节目的时候，突然想到就是咱们。有多少期节目是因为一个人的逝世而想起要录一期节目了？我想起来了，之前有录过相关的话题。
那个姓任的歌手因为抑郁症自杀，然后我们录了一期。那其实算是，就是那个谁姓任的一个歌手，我不太熟悉。但是我们三个谈论过的。
姓任？
对，而且也是一个综艺节目。
为啥我咋没意思？
或者他的名字中有一个人字，他是因为我们谈了一期抑郁症，然后谈了自杀，然后谈了大家对他的反应，所以其实是有的。不过可以暂时 move on。 我们这期节目是因为高以翔的事件，然后
对高以翔的事件引起来的，就是前应该是上个星期，还是应该就是上个星期发生的。上个星期突然传出来，台湾的一名演员。高以翔在录制大陆的一期综艺叫《追我吧》的时候突发猝死，然后很年轻，享年三十几岁就离开了这个人世。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整个娱乐圈整个就是不管是电视圈、综艺圈、电影圈不正常的这样的工作时间、作息，然后包括对艺人或者是对相关工作人员的。不公正的对待的一系列的讨论，然后突然想到这个话题，然后更想录一期节目，是不仅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因为当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那一周是因为自己接的一个剪辑的活，我被客户叫去说，因为马上那个视频要上线了，所以就必须要加班加点的干活，所以连续三天我都是凌晨六点五点才睡觉。就是才完成工作去睡觉，所以当时在说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正好处在那种加班的，就是熬夜最难受的那段时间。当时心里想的就是真的是那种感同身受，就是我觉得大家看到这个新闻，就是比起说更泛泛的那种哀悼、默哀，然后谴责。更多的如果说把这种悲痛更化为内在的是一种把这种东西联系到自己的自身的经历身上，就是觉得说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如何如何，或者是我也曾经这样面临着这样的熬夜或者不公正的加班制度导致我自己的身心俱疲，面临着我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生理或者心理的困境如何如何，这样的一种感同身受，我觉得能让这样的一种体验或者能让这样的一种对于一个人的逝世的影响力变得更加的深远吧，所以现在想录这样的一期节目。
Okay, 我想先讲一点直观感受，就是我以前不怎么看综艺，然后我也不太关注就是娱乐圈这样的事情，但我真的很吃惊是这样的，就以前以为没有那么夸张，然后我是第一次知道，就是原来综艺会录非常多遍，然后把其中他们认为比较好的剪出来。
对，
我真是不知道这个就背后的 industry。The production 是这个流程，就是我还觉得这个是其实是 something new。不过你们两个可能都要比我懂了，尤其是这次我邀请 星期天来是因为他参加过一次综艺的录制，然后他在现场，他作为专业演员，不是专业观众，
专业
观众，说错了，专业观众，然后怎么说呢，是亲身了一下。然后我上次跟他一起泡温泉的时候，他给我讲了这个非常有趣的经历，然后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非常直观的吧，也不用非常深入，就是除了比如说前期组织啊，或者策划或者剧目，就真正到一个录音棚里之后，这个节目到底是怎么录制的？
好呀好呀，需要提这个节目名字吗？还是先
不要了吧？
我
觉得
不要提。
我觉得
有些大厂其实，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是可以提的，因为我们并没有拿他们的钱或者怎么样。
暂时先不提了，如果待会儿有必要的再提。
对。
这样吧，咱们就笼统的说为是某个国内现在仍然在线的演员竞技类节目。
啊，好，好的，好的，好的，
嗯，
好的，然后他这边观众这边都会有一个叫做观众管理的职位在负责，然后观众管理应该是他的观众管理上游的人是电视台的人，然后下面有一些。就是执行的比较简单的执行事情的，也是据说也是招来的临时的这样子的一些人，然后有一些的话也是有可能就是想要看这个节目，或者说想要来这个节目看他们自己喜欢的明星，这样子的一些当过很多期观众以及评审的人，会也有可能成为这样子的基层群众管理。对，然后整个节目在进棚之前的话是非常会耗掉很多的时间，然后我觉得它就包括了到达录制基地，等待场内通知场外可以进场，然后包括前期这样子的收手机分区登记人脸识别等等，反正大概有3到5个很繁琐的流程，但是它这3到5个流程是分别来进行，它不是一次性，比如说一次性大家集合一下，然后把这些所有事处理完，它是每一个流程都要集合一次处理一下这样子，然后所以就前面其实耽误了蛮久的时间，不过进棚时间也不确定，就是他每次只能预估一个进棚时间，然后再根据里边的情况来最后确定。那其实我后来知道观众在外面等待的时间，很多时候里边还在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彩排。对，
所以这么说吧，就是你到达那个录制基地是几点，然后你真正进棚是几点？
他每一期到达录制基地的时间通知也是不一样，有的时候是下午，有的时候是傍晚。然后这个我去的时候大概中间会隔了4个小时，四。
妈耶！
对，大概会有4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这4个小时其实也没有，就是除了他。比如说他要收你手机，他要让你存东西，或者他要登记你的分区，然后他要给你人脸识别，然后他要怎么样，除了这些事情之外其实是没有什么别的事情的。对，
但是如果他收了手机的话，相当于你剩下的时间已经没有办法用手机，就算你在外面等着的话你也没办法用手机。
对，但手机
还是说
手机没有收的那么早，就是他对手机没有收的那么早。
是快进棚的时候才会开始说啊，咱们再收手机。
从收手机到进棚中间大概隔了有1个多小时，1-2个小时的样子吧。
那也很长。
对对。然后有一些去了很多次的参与录制的那些
观众，专业观众，
他们就会带扑克之类的。
哎，这些观众的年龄层都是怎么分布的？他们是有选择吗？说我们要各个年龄层都有。
对对对对对，它是会分的，然后对它现在很多综艺其实好像都是要分，就是每一个年龄层它都要，然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其实很多90后、00后愿意去参加这样子的录制嘛，然后90后、00后人数就会比较多，但是什么70后啊之类的人就很少，他们就会有的时候他会要求说，如果你是。你想来，然后你是个90后、00后，你要带1到2个7零后一起来报名，这样子。对，
啊，so
然
got。
后也是有不同的渠道。我当初是通过他官方的一个很正规、很繁琐的渠道，就是需要他有一个官方的网页，然后你需要答题，需要上传自己的照片之类的，这样子来报的。然后，
答题？
对，因为它是一个演员类的节目，那个题目就包括了
嗯。
什么你近期看过的电影或舞台剧，你比较喜欢什么，然后什么场景类似的这种题目。
这
明
有什么
白
意义呢？就这
，OK。
样是为了筛选你的专业性吗？就是你对这个熟不熟
我
悉啊？
不
你
知
是
道
不
哎，
熟悉，
但
还
据
是有
说，
差？
但也有可能就是看脸的吧，因为还要提交3张生活照。
我觉得有可能这些题目也主要不是为了测试说你到底真的有没有兴趣去那个对就对表演员或者对表演这件事情有没有兴趣，主要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有那种心机不良的人想去猜这个捣乱的话，他如果一看到这个题目有一些就在一定程度上会筛选到一些就是没有真正的兴趣参加这个节目的人，
也有可能。
就一看啊还有答题好麻
对
烦，
对
然后就
对，
不要。
对他那个题目还蛮多，好像一共有5道题还是6道题，还蛮多的。然后，但我后来进去了之后才知道，其实有很多就是比较经常去参与录制的观众，他们都不用通过这样子的渠道，他们就是那个观众管理的上游的，就是台里面电视台里面的观众管理，他们会建一些群，包括他们之前可能有一些其他节目会有这样一些群，然后他们就直接在这样通过这样子的很直接的渠道去报名，然后这种很直接的渠道去报名。貌似基本上，就是这种，比如说要求你带70后之类的，这种都是从这种渠道来的，对。
我就很吃惊，你知道吗？我是
好。
从星期天哪里知道去当这种演员是不给钱的，
哦，对，是没有
是啊。
钱的。
因为我不看综艺嘛，但我记得有段时间就是《我是歌手》，然后那些下面的演员就观众都演得特别特别演，你知道吧？就是。申请病猫，痛哭流涕，然后跟着一起唱，然后都站起来，都特别 excited。但是我觉得这很苦力，而且你知道他第二天，你能不能先告诉大家，就是你第二天早上几点出来的？就是你那天晚上参加录制。
我第二天凌晨5点多出来，5点半左右出来的，对，然后进，
所以你相当于从下午4点。
差不多，对对对，差不多。然后进去开始就是正儿八经进去之后，就是完全进到录制大厅，因为中间还有一个安检的程序，安检之后还等了一会儿，就完全进到录制大厅的，大概是在9点左右吧，对，应该是在九点或者九点半十快10点，大概这样子，9到10点之间。
所以我真
然
的
后我第
很
二
吃，
天
所以我
出
真
来
的
是
很
五点
吃惊，
半。
就是不给钱的，而且可能是为了看粉丝吧，粉丝看不是粉丝看明星偶像吧，可能是，但是我就挺吃惊的，就是。
哎，就比如说，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刚才那个承接那个呆逼的问题，就是会有规定说你不能表露出来你是某某演员的粉丝吗？作为观众，因为会涉及到 bias 的问
他
题。
其实，在你报名的时候，你是要填你的什么微博账号、微信账号的。然后你填了微博账号，很容易就暴露了你的粉，就是你可能是谁的粉丝之类的。
明
然
白，
后，
明白。
对，我听说是通过那个什么过，就是那个观众管理渠道报的，很多人不愿意用自己真正的。微博就是
微信。
暴露出自己是谁的粉丝或者之类的，然后但我 对，
OK。
不过我觉得他们台里人多少应该也知道吧，他可能就是比如说，如果某个明星他的粉丝很多，他可能会稍微选一下，因为 不，如果不是粉丝，我为什么要陪你来熬夜来录这个东西？
对啊，
或者
对
说，
啊，
对，或者说我是从业人员，我只是想来看一下。不，除了这两种可能性，我觉得没有人愿意说一分钱都不拿，我还要陪你熬夜录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对对，就是我理解说，就是因为我也见过很多，比如说干群，就是我综艺节目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知道说有些干群演的人，就是常年在那个就是影视圈，比如说干群演或者演些小角色那些人，他们真的是有不为钱，就是为了一个兴趣爱好，就为了一个所谓的 “quote unquote” 表演梦。比如说在北京有些大爷大妈，他们就是说，哎，你们有什么表演机会啊？就是如果他们看到路边有这样的别人在拍摄的话，他们就主动上前问你们缺不缺演员这件事情。但是确实是，你要真的说，从下午4点到我凌晨5点这样这么长的消耗时间，然后你再问我说你愿不愿意为了你表演梦去牺牲这样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question mark。
对，然后而且这种就是你只能确定你，比如说如果说我是某一个假设是一个什么小网红或者想要出道的人，他为了上镜或者怎样，那可能还有这种理由。对，但是这种在即使是专业的观众评审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单独上镜的，对。所以这种情况下，
好，
对。
那咱们就 move on to 就是现场录制，咱们来看一下。就是咱们都知道说，比如说你所参加那个演员竞技类节目，咱们就能想象出来是，就是咱们整个看的流程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品接一个小品接一个小品接一个小品，最后大家投票，然后选择当
你为什
场
么觉得是小
这样的一个流程。因为对我来说，那个东西它就是小品，就是把一个影视作品或者一个戏剧作品当中最高潮、最激烈的那一部分，所谓的能展现演戏的那一部分，给他在台上用4到5分钟的时间去呈现出来。对我来说，那是小品，那个不是完整的戏剧作品。
他们其实演的整个剧情，我觉得每一场都有20到30分钟，20多分，30分钟的样子。
其实。
然后
当然
确实很多是小品性质的，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比较好的节目其实还是让我看到了舞台剧的影子，确实有很多出来的感觉有点像小品。好一些的我会觉得有舞台剧。对，
不过这个时候我要说呀，小品这个词，就是这个词意思不仅仅是指的是赵本山穿长江，小品这个词本身就指的是时间比较短的在舞台上的表演作品。就比如说专业的戏剧训练里面专门有，就是他们的那个训练里面专门有这个流程，就是表演小品，就是在他们演戏完整的一个舞台剧之前，他们要大量的小品作为一个训练成果。就是大家别一提小品就是赵本山、潘长江和宋丹丹。对，
叫我干
嘛？好的，感谢科普，感谢科普。
所以就是我们看到说肯定都是就是现场录制，它就是整个节目最后的成果，它肯定是剪辑的那个结果嘛，它用大量的剪辑把它变得很流畅。但是比如说从一个小品到另一个小品之间，他们会等待多长时间？作为现场观众而言，
对现场观众，它一个到另一个中间其实就是一个撤台的时间。然后不管是
对
于现场观众还是对于那些嘉宾，就是评委嘉宾来讲，时间都是很短的。对，他会赶，就是他那个，我不知道他那个人
几分钟吗？
是导演还是什么舞台控制之类的，他就会提醒大家说尽量留在位置上，不要离开，我们下一场马上就要开始。然后这种就导致比如说你第一场结束大家都还好，哦，可以坐在座位上，第二场结束大家要去洗手间或者怎样。对，我要点名批评一下，就是当时就是大家要去洗手间，然后那个某台的工作人员依然就是刚开始拦着大家说让大家忍一下，就是下一场马上就要开始了，然后大家就不理他，就依然去了洗手间。就是你怎么可能，你想想你录了那么多小时，你中间时间你不让大家去洗手间也是非常不合理的。
你那天录的是一期节目还是多期节目？
一期，那天是只有一期的。
哦，只有一期节目是
然
吗？
后后来他们
啊哈。
有一次是两天录了两期，据说连录30小时。
太可怕了，太可
对。
怕了。我其实想问。
然
问一
后，
个问题啊，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其实突然回想起来，在很多很多年前，我也作为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可能学校组织过一场，就是当时六一儿童节，然后去电视台里，就地方特别小的电视台，然后就有一个表演晚会，然后我们就进去了，然后就3个小时都不到，就是整个流程3个小时都不到，然后我就记得当时那个导演会让我们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他就让去大家鼓掌，然后大家笑着鼓掌哦，然后那个所有的镜头都围绕我们转，然后他最后会把这个笑着鼓掌的这一部分用在众多节目之间穿插，所以我们就只表演了鼓掌一次，然后我觉得那效率很高。然后因为今天我们其实想让笑哥不是完了又帮我证明，想让星期天来我想让星期天来讲一下真正在现场是就是看一下幕后的制作嘛。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他按理说影视工业是倾向于提高它的效率，然后来营造真实感。
哎呦，
我觉得是这样的呀，但是现在我觉得完全是一种非常粗放的，就是在怼人，因为观众其实
对，
全程陪的，然后观众可能是全程演的吧，然后我不知道观众比如说对这个，比如看了这个的反应，会有什么，但我觉得这样就是很浪费时间，而且它明显这是一个管理性的问
是
题，
的，
就流程性的和管理性的问题。我觉得是很多可以优化的，所以当他跟我说连厕所都不让上这种时候，怎么可能很现实呢？就是我不知道，都到这个时代了，居然还没有当时做得好。当然，可能当时不是录综艺，只是一个电视台的儿童节目，也不一样。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可能大家也不会去看得那么仔细和认真。所以，如果很就是以电视语言的格式化，大家觉得很习惯。可是，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让人很感觉很挫败。你们接着说，我就是有个 comments。
哎，然后
不，这档节目其实它最后每一期剪出来的成品，观众出现的地方都是比较短暂的，没有说。但是它现场拍的时候，确实是有摄像机一直对着观众席全程在拍的，但是也没有说全程在演，倒没有到，大家他也没有说让你一定要鼓掌或者之类的，他不没有这种要求，你就随意就好。包括因为他录制的时间实在太长。凌晨的时候，我当时位置比较显眼，所以我全程没有敢什么打盹啊之类的。然后我对，然后就是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观剧状态。但是我后来听说后边就是观众席后面和侧边的区域，是可以趴在那睡觉，没有人管的。对，就是他反正最后不剪或者不拍你那区就行了，而且对于这档节目来说，观众出现的镜头确实没有那么多。对，然后我也看了一下他剪出来，就是我参录的那期，他剪出来是用了某一时段的，剪在了整个节目中还是不同时段，然后我就发现他会有用同一时段剪在不应该出现这个时段的时间的，但是也有但也不是只有很单一，就是他应该还是用选取了整个过程中的几段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是刚才就说到那个做观众在最终节目里面出镜时间的问题嘛，就是刚才黛碧也提到说，大家对现场观综艺节目现场观众体会最深的是看《我是歌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两档节目就是性质不一样嘛，因为《我是歌手》毕竟它是一个歌唱类节目，所以你很多情况下你看那个就在它一就因为舞台上本身的东西比较单一，就是唱歌。而且它主要的是一个听觉的一个东西，所以它必须通过其他的素材去补充这样的一个感受，比如说去通过现场观众的一个反馈，去补充这样的一个对于声音的一个感受，就是视觉和听觉之间它是可以媒合在一起的。但是毕竟表演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纯视觉的东西，你没有办法通过很多嫁接的东西，你视觉在跟视觉它本身就是一个互相占用的一个东西，所以你不可能通过用大量的观众的反应去打断现场的那个表演那个真正的那个。视觉呈现，我是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矛盾点，但是会有那种说，因为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稍微对这个节目本身比较敏感，就是会有说， 这个表演过程中出现任何的 bug， 然后重新录制这一段表演吗？
哦，我去的那期是没有的，但据说之前有期数是有录过，是有录过两次之类的节目，对。这情况我不太清楚，他如果录两次的时候观众还在不在，还是只有演员来进行录制？我
只有台上观众啊，台上
去的那个是没有的。对，
哎，我稍等，我没问弄清这名，所以比如说这一期节目一共多长时间，然后就录多长时间？那这抄出来的时间都是调度的时间吗？还是都把其他的剪掉了？
有调度的时间，也有点评的时间。点评是就是那个点评是有被剪掉的。
Okay.
嗯，其实现场录的情况，现场基本上那些嘉宾评委点评的都还蛮多的，但出来的节目其实就是只选了一些。对，
嗯嗯嗯，
然后调度的时间，对，
好吧，我们就。
所以现场观众，你觉得在那耗那么长时间，你觉得你还有兴奋感吗？就不仅是不管是见到那个嘉宾评审，还是见到那个舞台上那些明星们，你还会有那种兴奋感吗？就一开始坐在那都已经四个小时了，你才能进场。
对于我来说，我前面等的时候真的很崩溃，我当时就觉得我在干嘛，为什么要来。
嗯，
对，然后但是在那个录制的过程中，我还好了，因为我还蛮感兴趣这些，就是这些专业的演员他们在舞台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包括整个剧本，包括他们表演的情况，然后我觉得我整个录制的过程中我还好。对，然后我的困意其实也是在我出了棚也突然感觉到困，在那个过程中我整个人可能精神精力还是在那个在观看这件事情上的，但是确实很我是只是真的单纯为了来看某一个明星或者之类的，那他可能就是在他的这个明星表演过程中比较聚精会神，其他时间基本上就坐着，或者要不然就如果他的位置比较显眼，他可能就坐着，然后如果说是位置没有那么显眼的话，就睡一下之类的这样子。然后对于评委嘉宾和演员来说，我觉得他们表现出来还好，当然到最后确实能看出来，尤其评委嘉宾或者演员最后是有一些疲惫的。然后我也想提一下，当时有一位评委嘉宾他说了一段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他在点评最后一个当期的最后一场演出的时候，他说：“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来做一个专业的点评了，现在是已经是凌晨五点的时间，然后我作为一个。”让我想一下这个，先说吧，然后如果不合适你们再剪。就是他说我作为一个表演老师，我做所有事情都会从演员的角度来考虑，我去考虑怎样对演员是最好的。那现在已经是非常非正常和非合理的对于演员来说的表演时间，然后我们已经明显能看到台上，就是不管是台下的观众也好，还是坐在这里的评委也好，还是台上的演员主持人，包括整个场的工作人员，大家都有疲意了。因为这位评委在说我看到这个大屏幕上演员两个字的时候，就在说我们在做演员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做导演和编剧。那在这样一个非正常的时间，不管对于演员的表演来说，对于观众来说，都不是一个特别合理性的符合他这样子应该的正常的状态的时间。然后当时现场就热烈掌声，但是最后这一段还是被肯定是被节目组剪掉了的。
对，因为首先第一点就是本身你在录制节目的时候透露出来你节目的录制时间，这个事情本身就是综艺节目的一个大忌，就你不能透露出来你在几点几点录的，哪天录的，这个是不能绝对不能透露的信息之一。那其实说回来，咱们说到综艺节目嘛，我也有一次综艺节目录制的经验，只不过我是作为幕后工作人员，而且不是在中国，是在美国，而且 强度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大，就是正常的上下班时间。我当时一共在那个节目工作了两天，那个是某档国内嘻哈选秀节目在洛杉矶的海选，我去在那边，然后我去在那儿当那个现场翻译，因为主要是国内过去的导演团队他们本身英文不太好，但是在当地所有的不管是现场导演也好，还是整个的现场的技术工种整个团队都是美国人，所以他们之间交流会出现问题，然后需要很多现场导演
现场翻译
什么现场翻译，对，然后每个现场翻译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安插在不同的岗位，就比如说这个去跟那个导演，那个去跟那个公关，这个去跟那个制作人如何如何，然后我当时负责的是跟国内的那个过去的最大那个导演，就是他整个负责现场一个统筹的问题。然后我只工作两天，就第一天算是彩排的过程，就整个大家全组人员一起揉一遍流程，一个一个细节的碰，当时我都没有意识到说一个录制一个综艺节目需要碰那么多的流程，就是谁先上场谁后上场，然后到底这个箱子是摆中间一点还是偏左边一点，是偏这个评委多一点还是偏那个评委多一点，然后就是这个环境里面这些选手是从那个门上比较好看还是从那个门上，就每一个细节他们得 run 无数遍，然后我就觉得啊真的很消耗时间。
但我觉得
然后这是那天彩排。嗯。
你先讲完你先讲完。
你说。
你先讲完我再讲。嗯。
然后第二天是正式拍摄，然后基本上流程也一样，但是有很多一些你完全没有办法预计到的问题出现，比如说现场选手因为被淘汰不服，所以打算直接跟那个评委进行 battle， 这样的情况就是
尴尬，好尴尬，
特别的神奇。然后还有各种就是你完全因为是海选嘛，所以他所以最后因为他是一个北美赛区的海选，然后他最后肯定是要送人到国内去进行参加那个正式的那个就是全部的那个全国选拔的，所以呢最后他会规定说一到三个人会送到国内去，然后这一到三个人究竟是谁，究竟送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三个人，本来是应该评委决定的，但实际上呢是导演他们决定的，而且甚至是我跟这个导演甚至在第一轮就是他们有好几轮嘛，就是第一轮淘汰几个人第二轮淘汰几个人如何如何，然后第一轮那个导演在现场监视器的时候看了每个人的表现，他基本上就已经决定说只能保留哪个人送哪个人去，是就是相当于说第二轮有可能完全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就是他早就已经决定好了这个事情。这个当时我觉得说因为是他是要求全日光，他不是在棚内，就是你觉得我提了一个点，就是国内的综艺节目真的是有钱，他们选择什么样的场地呢，是在 LA 的 downtown LA 的市中心找了一栋摩天大楼的顶楼的停机坪进行录制，
这么繁琐，
然后你就觉得哦天到底是有多有钱，所以就是他们必须得要全日光，就是太阳只要但凡一落山他们没有办法录制，所以对于我这个幕后工作人员的消耗其实是不大的，这个是我的一个体验。而且毕竟是在美国有严格的工会机制，就是我也在美国跟过美国的专业的那些剧组，他们有严格的工会机制，就是我到点儿你不给我吃午饭我就不干，我不管你还差几个镜头，我不管你副导演跟我催说我今天还有几个镜头没有完成，大家辛苦一点加油一点，不行，就是我今天规定，我法律规定美国一天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12个小时，而且不包括中间的午休的吃饭时间，午休是必须保证是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个一个小时是雷打不动，你必须就是而且是这个时间是必须6小时必须供饭，超过6个小时，所以就是一到6个小时大家习惯性的就是等了，所以而且我是当过现场副导演的，如果说就算是学生剧组，只要你觉得说今天学生剧组因为大家还没有进入工会，没有涉及到过多的金钱交易的问题，所以很多情况下的规则没有那么的严格，但是作为现场导演而言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如果我觉得今天有可能 这个午饭时间的供应时间有可能得超六个小时了。作为现场导演的一个事情是，我必须向全剧组人每一个跟他亲自道歉，说不好意思，有可能今天的午饭能推，可能要推迟半个小时。不管是我这边的责任，就是现场控场的问题，还是说制作人那边的责任，说午餐买晚了。作为现场导演，我是要必须跟每个人道歉的，征得他们的同意。如果他们不同意，那没有办法，大家就干等着等午饭。如果同意，好，那么咱们把这关过了。然后12个小时之后是必须得是12个小时和12个小时连续两天的工作时间中间必须有1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这也是雷打不动。而且这12个小时是不包含每个人的通勤时间，就比如说我今天录制完12小时之后我要回家，我这个录制地点离我家很远，要开车两个小时，那么这前前后后通勤四个小时的时间是不包含在12个小时时间的。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再给我干12个小时的话，那么中间你必须至少给我个16个小时的时间，这也是雷打不动的规定。就是如果说你不能保证这个时间的话，我是不会干的。而且我可以向我的工会去反映，我如果说不管是我是演员也好，我演员我有自己的演员工会，我导演有自己的导演工会，灯光有灯光工会，剪辑有剪辑工会。一旦我向我的工会去反映这个问题，工会要出面去调查，说到底这个事情背后，这个团队出问题的这个团队，他的相关人员是谁，导演是谁，制片人是谁，制作公司是谁。如果你一旦说有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我可以把你列入我的黑名单。如果一旦列入你的黑名单以后，我就可以告诉我的全部工会的成员，你要以后小心他这样，由这几个人或者就这几个公司发起的项目，他们有可能会不尊重你的工作时间，有可能不会按我们的工会规定去做事的。尤其是比如说演员工会，我真的接触到说，就算是学生作品，有的时候我们会接触到一些演员工会的，就入了工会的演员，那他们比如说如果说我在这个组上遇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不管是吃喝也好，还是比如说在现场你没有跟我签合同，说我需要出现到吻戏或者出现到裸戏，然后你现场强迫要求我必须要加这样的戏份，我向工会反映。工会真的有一次是我的某一个同学，他在拍戏的过程中因为出现这样的事故，演员向工会反映，工会直接一封律师函告到我的学校，让我的学校毕竟进行反馈。所以就是当时我的学校那个负责这方面的老师也是一头就是满就是
一头懵逼，
就是乱七八糟的处理，对对，完全懵逼的处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作为一个学生来讲，我们在正式经历所接受所有的专业的技术方面的训练的时候，开学第一个星期一定会有第一天一定会有一个学生教育，那个学生教育告诉什么呢，就是这个老师给这么厚的一本，就是几百页的一个手册，上面包含着所有的拍摄过程当中前后的安全事项、法律规定如何如何，必须让我们熟读并且签字上交。
我觉得就是这样听起来就是那制度保障很完善，所以下面对就是上面的制度它是整个框架是非常完善的，就导致整个行业规范性会强一点。
是的，就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最开始没有意识到说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必要，因为我觉得我确实我不管是我的出生环境也好，还是如何受教育的环境也好，我的法律意识相对于比如说美国人来讲没有那么的就是警惕性那么高，就是每个事情都一定要说这个东西合不合法如何如何的，警惕性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后来发现如果你不按这个规章进行的话，真的会出现很严重的情况，就比如说高以翔这个事情就是真的是最坏最坏的一个结果。当然这个事情不仅是出现在中国，就是日本和韩国，就是还想拓展开来，就是整个加班制度，东亚的加班制度我觉得真的是世界闻名。就是这件事情首先必须得 blame 一下日本它整个的经济体系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它的严格的加班制度上面的， 加班制度加他的职员的终身制，因为大企业他最开始有终身制这样的一个保障嘛，所以就是一旦入了这个坑，你就这辈子给我当牛做马。然后由此由他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强势引就扩散到整个的东亚的经济圈，包括中国也好，包括像韩国也好，韩国出现过数次这样的事故，大家可以去查新闻，韩国就是很常出现这样的游行，电视台游行，而且是国家级电视台，就韩国有三大电视台，其中两家电视台都出现过就是全电视台的罢工加游行的一个情况，就是导演直接就说我不干了，就是因为真的死人了，不管是因为是就是长期的那个加班，或者是长期的那不健康的那个工作时间导致的猝死，还是因为压力过大导致的自杀，都是出现过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故，真的是导致全电视台的罢工，但是最后也大部分情况下也都是整顿完了以后开除几个人，然后不了了之继续加班。
嗯，我先接着这个说，就是那个这次高以翔那个事件出来，然后就是网上刚开始有一段时间的舆论，就是在说什么演员是一个高危职业之类的，然后
是的，
有人怀疑这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舆论风气是他们找的公关公司在做洗白，就是确实演员是一个相对来说他可能比较辛苦或者怎样的事件，但是和这就是高以翔这个事故发生它中间有关联性，但不是密切相关的，就是它有这个行业的现状在这里，但它不是直接相关的，它就比如说你说演员是个高危职业，然后那其实这个社会中有更多的职业是比演员更高危的，就即使加班角度来讲也有更，比如说互联网公司，比如说广告公司之类的，他可能他的加班强度和演员之类的不相上下，并且他的回报也没有那么高。对，
对
这样，那除了加班这点来说，高危职业有更多，就是可能有一些他本来工种就比如说边防战士这样子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高危职业。就是你不能说。我会觉得这样子一个说辞是有一些把这个事件的重点往别的地方引的感觉。
就是我沿这句话说吧，就是其实出现高以翔这件事情，大家就开始说演员的那个
收入，
整个的那个工作制度
和它对应的这种所谓的风险，是不是高风险高回报的职业，然后因为这个高收入所以你就应该承受高风险，这种傻逼论调。
对，然后还想说的就是，你如果说我其实觉得说，一演员在整个环境当中受对待的程度有可能不是最糟糕的，但是因为演员毕竟在台前幕后大家关注度最高，由他们引起的一些讨论，我觉得这个是对整个环境来讲是有意义的。那就比如说出现高以翔这个事情之后，我当时我的其中的一个反应就是，那么如果连高以翔这样的一个只是表演，不是只是表演，这个话有点失多，他作为表演者他的工作时长就已经这么不合理了，那么我请问幕后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时间到底有多么不合理。
是的，
就比如说像星期天参加的这样的一个现场录制，作为现场观众都有可能从下午4点钟到凌晨5点钟，那么你可以想象现场的所有工作人员他们连续工作了多少天，他们每天都熬夜到多少点，就是这整个的生态它暴露的问题是其实是。
然后连上你刚才之前讲的，就是说它有很多舞台细节的东西，琐碎的东西要去处理，所以它的时长比较长。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如果是这种专业性的角度而导致时长相对比较长的话，我会觉得它是相对来说还可以让大家有一定接受度的，但是就是我当期参与的那样子的一期录制，我会觉得它有很多其实完全是统筹和节目组的事情，它并不需要 费这么长时间而费了这么长时间、
嗯、
包括当时录制的时候、
嗯、
包括这期节目有一些放出来的期数里边有很多演员提到说什么这样子的一个排练时间很紧，或者说有可能当期就是观众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现场是他们第一次完整演出一期。我最早以为这件事情出现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档期比较满或者怎样而导致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但我后来才知道并不是，并不是因为这些演员为了这个节目都已经空出来了很好的档期，但是比如说我在开录前12个小时才拿到了最后的剧本，这种情况都是有的。那这样子的情况一定导致了他整个的效果以及他整个录制，包括可能观众在外面等那么长时间里面在彩排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是整个一个完全统筹的问题出了很大的状况。他不是说比如我在不是说我要把这个舞台一定要做就是布置到尽善尽美不放过一丝细节，不是因为这样子我要提高专业性而耽误的时间，而是因为他统筹上一些非常不专业的地方导致演员导致工作人员也导致所有参与的人员耽误了很多事，
无意义的消耗。
对，
我觉得可以讲一下这个大象里的房间里的大象，就是因为最近另外一个相呼应的非常热的事件是什么呢，是华为的有一个员工被关押了521天。他们其实我觉得其实好多就是猛的这么跳跃会显得有一些唐突，就明明一个是过劳，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他想要在公司内举报贪污，然后这个公司就华为认为他在欺诈，就是按理说是把他开除然后给他赔偿，但赔偿渠道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双方就开始陷入这样的纠缠。然后我不想评论华为的事情，就这件事情本身现实事实是什么我不知道，然后背后是否有黑箱我不知道，然后取保候选制度的缺陷我也不想做评论，但是我想说这是一个泛而言讲，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或者再显著不过的时代特征，就是我们有非常非常尖锐的劳资问题，雇佣者和劳动者之间是地位非常不对等的，雇佣者和劳动者之间就是既做裁判又做球员的情况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的。因此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工会，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是失效的。
对，
我想讲就是我们讲就单纯从高以翔的事情来讲，过劳死就是因为过度劳作来死亡，背后有两个我认为非常值得 address 出来的事情。第一呢，就是它绝对不是个案，我们看到互联网讲某个什么程序员或者工程师猝死的原因猝死，然后我们去知乎上搜特别特别多，然后这也已经屡见不鲜，然后我们看到创业者就是因为在年轻啊猝死，然后媒体人知道什么天涯的那个社区或者这种猝死这太常见了，然后但很多时候我反而觉得你知道我们有种就首先这种我觉得在生命面前什么别的事情都真的不重要，你要是跟我讲我们都要像董垂瑞一样为国赴死，那我觉得我跟你的基本价值观不一样 OK。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就是你不能把它拔高或者强行上升到他们为了理想，很多人不是的，他有的时候并不是他自愿，他也希望有健康的身体状况才可能会做更大的价值，死不一定在这种情况下是迫不得已的代价好吗。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一些行业会美化它，所以除了我们在制度上就是现在我们不可能说实话我们不要就是啊，我来这么在节目里说说然后我们就能做这件事情吗，这也太拿衣服了吧，这完全做不到的好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不要说了好吗。我想说另外一点是，既然如果我们不能在制度上或者现在有什么实质性的改观，我们现在很难推动比如说影视行业或任何行业成立一个工会，让所有的演员啊影视公司啊各个方都在其中注册，然后让整个行业变得非常的 transparent。 我觉得这可能要花掉中国几百年的时间去做吧，但是 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我们有一个特别糟糕的加班文化，就是好像你要是一个 workaholic，你是个工作狂，你就特别值得自豪，你就是工作就是你生命的意义，然后劳动才无止，只有劳动有意义。其实我想讲就是我觉得是中文的原因吗？还是就是解读者的心眼儿不是坏就是蠢？很多时候劳动是有意义的，但工作并不等于有意义的劳动。我觉得这在中国的各个行业，劳动的异化是特别特别严重的。就是你的劳动不直接对应着就是生产价值、制造价值。很多时候我们就宣扬加班，但其实你是在划水。很多时候你是为了做一种姿态。你看，我其实之前就看过一个报告。
对。
要知道，现在维持这个世界的正常运营只需要我们20%的精力，而剩下的都会被当做一种浪费。比如说，设计师出了第一稿，那他一定会被否掉，对吧？那他第一稿就一定会有一个所谓我们讲功率的损耗。你知道世界上80%的工作
对。
都是无意义的吗？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一个专门研究现代的工作、现代的社会组织，就是社会组织学的一个社会学家他写到的。就是其实我们真正在做的，比如说，农业、工业的 production 这种是非常可以被量化和转化的。但我们看在文化工业上，我们看到有这么多大量的消耗和浪费，这种浪费是非常可耻的，好吗？浪费人，浪费资源。但是我想讲一个，就是我们回看人类历史，我们从以前的农业到工业到现在，按理说我们各种各样的条件都会更好，我们各种生产水平手段是更高的，但是并没有看到人从奴役中解放，就是这种浪费和这种莫名其妙的加班文化。而且最近关于996有很多讨论，我特别讨厌的另外一个综艺节目《奇葩说》，就让我真的觉得。What the fuck？ 就是奇葩说，其实我不想说我讨厌他，就是我没有看过他之前的很多节目，可能他对很多话题的讨论是，怎么说呢？对于很主流审美和主流观众而言，是有一些让大家思考啊，带着大家看到不同
启发意义的。
不同的观念的对撞。但是最近做的996这一期，我真的想说，你们真的都很不要脸哎！就是有996的这种。九九六的这种现状，真的不是一个人在兑现自己的劳动价值，好吗？你不要偷换这种概念，你这就是剥削和压榨，这有什么意义呢？你觉得他真正在那个座位上、那工位上有什么？他提高了他的效率吗？把一个人当做奴隶来看，并不是在不要美化这种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可能大家都没有意义，可能大家都没有价值，但绝对不是被你当做就是人力电池，就是有意义的。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很多
对，
人会为资本方说话，我不知道大家哪里来的这种自信，觉得自己代表资本方，所以你可能是资本方的狗腿子，那你就 shut your fuck up，OK？ 不要在这里，哎呀，我觉得你知道有一些稍微有点知识、稍微有点文化的人，把这种可耻的知识把知识和文化可耻的用在偷换概念上，然后来骗别人，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好吗？不要再这样做了，真是的。为什么我最近这么愤怒？哦，对不起大家，我今天是来姨妈的第一天哦。
其实就承接戴维想说的，就是我最开始讲这期节目，我想最后延伸到，其实就是一个剥削被剥削。换句话说，它就是一个权力结构
对，
的一层一层
是
的压
的。
榨嘛。对，就比如说，咱们还回到这个话题的最开始原点——综艺节目，为什么综艺节目出现这么不合理的工作制度？实际上就是一层一层压榨。最头是什么？最头是资本啊！我就给你这么多钱，我要求你在这段时间之内必须把这个不能超支的给我把这笔钱花掉，并且能够挣得比这笔我投资里边还要多的钱。那么就那一层一层限制呗。比如说录影棚一天一天就在烧钱啊，我少录一天，我少开一天棚，我就是少花一天的钱。还有比如说演员，我少让你干给我干一天，我就少花你一天的钱。就通过这样的一个一层一层的盘剥，那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刚才那个星期天说那个现场那个观众导演不让你们去上厕所，他也是被压榨的呀，因为他的上级告诉他，如果观众一旦出现任何的问题是你的责任，我没有办法，我只能通过跟你们最简单直接的规定，你们不许上厕所，这样的话我就省事儿，对吧？就是这样的。
而且我还想讲，
这就是
这
一
是
层
一个特
套一
别
层
单
的。
一价值审美，就是大价值取向的时候，就是好像只有钱是 matter 的。 我不知道这些，就是
对，
说句心里话，这更多的钱对很多人而言，实现什么阶级的跨越，可能是非是我承认这是有现实意义的。So what？你住上了大酒店，住上开上了敞篷车，开上了豪华游艇，那又怎样呢？我真的其实我特别鄙视这种唯金钱论，就是只有赚到钱了我才牛逼这种感受。这个时代我觉得这有什么呢？我真的一点也不羡慕。我觉得说实话，就是很多时候很难接受这样的观念居然在这个社会如此的主流，让我真的觉得很可耻。就是那又怎样呢？你挣到钱又怎样呢？我就想问你怎样呢？我发出这样的质问真的是 OK。 当然很多时候在现实生活中，你这样，我就想你丢掉你的饭碗，或者你暂时性的失，或者你失业，可能对很多人是很痛苦的。我们都讲有孩子啊，有很现实的生活，这种情况我也是要吃饭的人，有房租要交，然后有很多对吧物欲可能要填补和满足。可我觉得这个 cost 如果是出卖灵魂，如果是直接降低你人生其他意，你在你的精神感受里就不会有对，不会有美嘛，不会有这种资本的基本的满足吧。如果你把钱就叫做自我实践，那我觉得你的自我也太垃圾了吧。然后讲到资本，很多时候大家就会因为 OK 这个工作你不做有别人做，这个钱你不赚有别人赚。 OK 你知道现在很多就所谓特别典型的996是福报的这些公司，他们之所以员工普遍的接受996，就是因为一头是大棒的这个平衡的杠杆，是另外一头有非常丰厚的报酬，这个报酬就是比如说很高的工资，或者非常就是经济上的。我觉得最近的劳资关系为什么如此矛盾，是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现况。我们就来讲，
是的，
其实不管怎样，就是好像互联网很喜欢用生态，但我真的很想在这个时候用生态这个词。我想问一个人，你积累了一生的财富，然后你除非有一天你真的通过 AI 或者什么状况达到了永生，这对你其实真的意义非常的少，对你这段时间的意义真的非常的少。就像我们想象一个松鼠，它有了成千上万的松果，它自己又用不完这些松果，然后它就把松果做成香精松果，然后做成雕刻松果，做成那种福尔马林1000年松果，那又怎样呢？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这种资源的浪费，包括就是无止境的消耗，其实真的是，且不说我不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其实在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做不到严格自己不点外卖，但是我就想你做这种永无止境的资源的消耗和浪费，你的目的地在哪里？然后我觉得如果你要 cost 别人的生命，那我真的觉得我不可以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反思的，尤其是现在的，就是事实是可能一个人的野心是 OK， 我要永远赚更多的钱，比别人过得更好。可是比如说在讲现在以我们的经济学的常理来看，它就是不可以有永恒的实现的，它就是在某一个周期就会有一些问题。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好吗？是不以你的意念为转移的。现在的劳资关系这么矛盾，显然就是因为你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你可能和以前一样的努力，但是你不再会有和以前一样的收入和回报了。你知道2018年的广告业非常的惨，2019年也是。我们看到大家讲什么资本寒冬啊，然后在讲什么VC有多难骗钱啊，等等等等啊，然后你所有的经济指数和取向，大家平时看看 CPI， 大家看看 PPI 这些指数，就知道我们现在有多惨。那你不应该反思一下之前自己非常哐哐哐使劲投入人力电池这种生产方式有错误吗？
就比如说影视行业也是啊，当时大家进入影视行业就是因为那一阵烈火烹油般的绚烂的时候，大家就说啊，收入高来快钱，大家一块挣快钱，就收入水平比其他行业高了很多很多，然后无所谓，大家就是今天就算连轴转拍20个小时无所谓，反正我挣完这笔钱几万块钱以后，我可以好好的休几天，然后我再去挣几万块钱。但是你看2018年开始啊，说停工就停工啊，说没项目没项目啊。
我能感觉到影视行业确实很惨，是因为我今年在某个地方见到了很多一线的，算是一线的吧，应该都是一线的，都是一线的一些明星，然后就是这个地方以往也是会有，但不会有这么多，然后我就工作人员也聊到了，说感觉今年来的这些明星很多，然后工作人员说对，因为工作人员 是讲说，因为今年大家正好都没有在拍戏，没有什么，就是这段空闲就过来，就边度假过来这样子的情况。但其实这句话背后意思就是今年这个行业的情况不是很好。然后包括今年我不知道，我不太确定是我今年的关注度还是今年才出现了，我有很多关于演员的培训，然后关于演员的综艺之类的这些东西，往年是没有这么火的。然后今年之所以量这么多，然后也是，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正戏的机会少了一些，所以就比如说，如果我的档期，我是一个演员，我的档期都给了拍电影或者拍戏之类的，我一定不会给综艺。为什么要给综艺？
嗯，
对。是这样的，其实整个就刚才说综艺节目，就总的来说，综艺节目这么火热，就是因为影视剧不景气。影视剧本身就是一个高投入低产出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综艺节目之所以火，就是因为它一投入回报率高，二周期短，它可以很短的时间内通过广告植入的方式就能把这个钱给挣回来，这个是。不管是电视剧还是电影，它比不了的，因为它制作周期毕竟在那摆着呢，前后期加一块，你怎么着都一年多的时间就耗出去了。那第二点，作为演员，这一方面是因为就是啊，就一家火了，一家跟上，这种就是很愚蠢的跟风行为嘛。然后第二点就是确实因为就很多演员的档期很空，就是没有活干。之前最火的，之前很多年火的是什么呢？因为那个歌唱类综艺节目火。为什么火呢？是因为唱片行业不景气。对吧？那现在演员类的真人秀火了，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平常想接的影视作品没有那么多活，没有那么多的选择。来的活也都基本上是有可能就是拍了好多戏，然后等着说马上要宣发了或者怎么样的，突然就要不然停拍，要不然就算拍了不让你上。
哎，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微博是李荣浩本人前段时间发的，你们看到没有？他发了一个微博，他就说、那个、
哦对，看了，说公司不让他上发专辑，
就一首单曲，
对，
你要走流程，从五月走到
对，
走到十月还是几月？你要是再不发，我就去那个拖拉机维修论坛，我自己把这个曲子发了。他就其实
对。
我真的想说，就是，就对于我而言，文化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就精神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啊、电视剧啊，天天刷美剧啊。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然后有的时候看到非常好的作品，我会觉得活着是有意义的。你们懂这种感觉吗？但是我真的想说，就是我们在如果把它看作艺术的时候，这支撑这背后的整个 industry 有很多。我觉得其实中国的很多时候大家有一种幻觉啊，就是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每个人都特别有钱，我们在北京上海过着和纽约一样的生活。但有些时候当碧池说到他在上学，就他作为一个学生的时候就拿到那个手册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我们在很多行业很多细节上相对另外一个世界，就是一个作坊，就是一个草履虫的状态。我们的工业这么如此的原始，我们因为一些时机的原因，可能在某一些领域已经有很多的很大的 achievements， 我本人也因此受益，这是不容忽视的。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和大家那种爱国情绪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正是这些问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吧？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好吗？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真的很希望有可能是因为一些牺牲和一些很惨重的代价和 cost 呢，能够推动这个行业往前发展一点点。我觉得这难道不是让每一个从其中的人受益吗？难道不是也让资本，就我想问，
对，
保证就像当初你知道我最近在读那个巨人的陨落，就是一个美国的金庸还是英国的金庸，他写的历史小说，就当初在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那些你知道英国那些矿井他们工人下去也是非常危险的，然后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科技术水平又不是很高，但是有资本家有剥削工人，就下矿就挖煤，然后瓦斯爆炸了，然后嘣都死了。可是这个事情是可以不断的 improve 的，就是我觉得现在如果说影视行业或者互联网行业或者什么所谓的新兴行业，大家不要有一种啊，这是 some new technology， 这是什么 something fancy， 就这些 buzzword 没有任何区别，我们真的在重复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 我们现在去
依旧是一些 old story
时代的淘金者好吗？我们穿上了我们的工装裤搭，戴上了我们的小手套，坐在电脑面前，有什么区别呢？你花费了一样非常惨痛的时间，非常低效的自以为是的获得了，就是取得了你的第一桶金。我们真的没有在进步。如果我觉得我们有进步的是我们花了更少的时间缩短让这个行业成熟的流程。
对，
而且我想对那些动不动对就讲资本论，动不动就讲钱的人，我想告诉你，保障你的员工，保障劳工的权益，在长远利益上是符合你的资本利益的，符合这个大众的利益的。除当然我们就讲嘛，可能你要是对每一个人都上安全措施的成本是大于你赔偿一个无意间死去的矿工的赔偿金。但你知道吗，就是像我这样的人会一直加巴加巴加巴加巴加巴加巴的嘴让你就知道。哎，算了，你知道悲惨世界里的主题曲吗？那首英文的 title 就不在这个节目里说出来了。反正我是觉得因为我之前不就是反正就是因为这种事情最近很多嘛，然后每天都被气到肝疼。然后我想讲就是这个矛盾会越来越尖锐，因为对我们看历史任何一个时代，然后到这个节骨眼上了，到所谓这种技术热或者热潮过去之后，我们再次来均衡这个利益的时候，就是会这样的。
哎，最后举个例子吧，去年的时候，我当时跟了一个在国内拍摄的美国的纪录片，就是关于中国旅游的纪录片。然后因为设备是从中国租赁公司租的嘛，所以就是大家就是或多或少听说过，就是租赁公司租的时候一定会出人去保护这个器材，叫根基员。然后在一路上呢，因为是美国剧组，所以而且是年龄层比较大，比如说导演啊、副导演、摄像年龄层比较大，所以我们的工作时长一般都不会很长，而且中午的吃饭的时间一般都是大家静静的坐下来在餐馆点菜吃，是在国内的剧组是不可能出现的现象。然后当时几个根基员就在路上跟我们聊天嘛，因为我毕竟是摄像助理，就跟根基员的平常的交流比较多。然后我们就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说啊，真喜欢跟你们的组，然后还能学到东西。然后我说你最讨厌跟什么组？他说最讨厌跟的是国内电视剧剧组，就真的是不把我们当人看。所以就是还是想说，在大家付出劳动的时候，先把自己先把别人当个人看吧。
我想知道，就是那些演员如果是在拍电视剧或者拍电影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他们也是会整个比如说通宵比较多或者是工时非常长的状况吗？就是因为这种拍摄档期会比较长，就可能有比如说有几个月或者拍摄一个东西也会这样子吗？
这个话题呢又回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权力结构这一上面，就是看你剥削到什么级别。你有咖位呢，你就可以像某大宝贝一样同时压几部戏，然后想不在场然后用替身当绿幕。你要没有咖位的，那你不好意思，你该让你等一天没有你的戏拍，你就跟我等一天，我就告诉你说哦，今天有你的戏拍，你先等着，然后最后告诉你哦，今天没有你的戏拍了。
我想问，就是没有这种互联网工具，就不是，就比如说什么软件做人员管理，然后帮你把整个这个拍戏的流程也搞出来一个 digital transformation， 然后让大家能 save some energy 吗？
其实理论上前期准备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手续，很多很多的工序可以保证你的现场是高效的。但一，国内的影视环境确实专业度太低了，这个是不得不承认的一点。就是我们跟美国或者跟其他地方差的，就是影视作品的质量上来讲，差的不是说只是因为我们缺好剧本、缺好故事、缺好导演，我们是整个工业体系的健全程度就没有人家那么高。所以你不要说因为我们没有慢，
在美国每一个演员都会注册在工会，然后他们什么时候的档期都像有表格一样，你要是想找他，你就可以去 track 到，然后他的经纪人和他的经纪公司或者他的代理，就这是整个，然后是信息社会、企业社会，就有 contract， 而且有 transparency， 所以其实没有，就找演员、找剧本、找各种各样的 resource， 在这个信息交换里是，就虽然也有 cost 的，但是没有那么难。在中国，你知道吗？还是口口相传的人情社会哦。
是人哦，你必须得认识人给你介绍，你没有认人的话，你没有平台给你做这种东西的。
我们是一个这么大人口基数的国家，我们有这么有 talented 的人，我们有这么多优秀的人，但是他们很有可能被雪藏，而那些就是因为 OK 有爹 OK 有点什么不知道花了多少钱被塞了什么地方的人，就会因为这个在享受这个行业现在的福利。
是的，是的，
他。所以这样子的话，它还是目前中国的现状，就还是资本控制的。其实人情说白了也是资，就是
是资本控制的廉价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嗯，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创新型产业，它就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是因为我要这么说吧，在整个行业、整个影视行业里面最。真正能够起到所谓的创造，真正所谓叫 quote unquote 创新的那几个人，他就是核心的那不超过五个人，整个团队有可能几百人的影视团队，只有五个人他在动的是，他在做的是创意性的东西，剩下的几百个人全都做的是什么呢？劳动力产出。你就说现场有几百个人，有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全都在灯光组，灯光组干什么呢？搬灯，搬灯拉线架灯。这件事情你培训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他就是可以培训的出来的，所以他大部分人就是文化水平没有那么足够，同时没有什么之前没有什么正经劳动的外来务工人员，就真的效率非常低。
说起来这个，我突然想到我之前我很早之前的时候是在剧院，好像刚才卡了一下，就是我说刚才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很早之前是在剧院工作过的，然后我是做幕后，我是做幕后的一些事情。剧院工作也是我对我来说我觉得压力就是时长压力很大的一个工作。它因为剧院的话演出会很多，然后不同的项目经理会负责不同的演出项目，然后那这个项目的从进场和撤场，其实中间演的几天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对于一个项目经理来说，中间演的几天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时间段了。然后压力最大的是进场和撤场这两个时间段，然后一般情况下进场和撤场都是要通宵的。
唉，
我觉得我最近在节目里骂人太多了，我上一期节目和上上期节目都骂人了，做一个无辜的表情。
你要重新回到你最开始的 sweetheart 的形象吗？
我什么时候 sweetheart？ 我一直都是 a sexy podcaster 的形象，
一个尤物的形象。
总之也是很感慨的一期节目了，最近真的是这个世界，
对，
我觉得2019就赶紧 fuck up， 然后虽然2020也不会更好吧，但是唉，但是希望这些世界上不要再失去可爱的人儿了。然后
哦，
对，
回到这个主题，就是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豆瓣传说中的豆瓣八组，那个组就是有一批组员据说每天都一定要让高宇翔的信息和帖子放在首页，就是因为电视台没有做出一个让大家很满意的这样子的一个回应，
回
馈和改变，对，所以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一个事件出现之后到正面回馈中间需要漫长的时间，漫长的各方面的博弈，然后呢，从正面的回馈到从这个事件引发的一系列的整个的一个大范围的根本上的改变，又是一个更漫长的各方面的博弈，就这个事情真的是很让人绝望的一个过程。
唉，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让一
个
人的死亡 matters？
某电视台，他有一个导演，然后他发个微博，然后一个标点都不带，全是空格那种，中文水平也就那样，然后就说了一堆有的没的话， 哎，我真的觉得就是，你知道，就是人血馒头，就他，但是我想说，就是劳动的异化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时候大家都在一份工作中直接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但当一些责任来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责任放在别人身上，就他也当然会。就是我不想指责这某一个个人啊，没有人直接对这一个具体的事情负全部所有的责任，但是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之路，你知道，就是哎，有一个不能提的电视剧叫 Years and Years， 就最后一句让我最后一点，就是这全网都没有了，但是最后一点就是它是个科幻嘛 ，Anyway， 它就最后讲了很糟糕的，我们现在所有的现实最糟糕的情况都发生了。然后那个是个大家庭，然后那个奶奶最后就说是每一个人都让是每一个人，就是 This is our fault， 你们每一个人都为求责任。当那些就是什么人工售卖机就是你知道超市的自动贩卖机出现的时候，你们没有站出来为那些失业的人说一句话，你们没有写一封投诉信，你们没有去别的超市来做选择，所以我们让它一步步发生到现在，然后我们在最开始在它还是个很小的问题的时候没有采取行动，所以我们在自食其果。 That's it。
哎，最后我夸一句刘老板吧，就刚才说互联网行业整个加班制度，
他们
加班制度的问题，
他们公司不加班吗？
在此要夸，没有，在此要夸一夸，就是刘老板他给他们公司定的一个大方针，叫做健康，就是为叫什么为群享健康工作五十年，
这不是清华的校训吗？
但是就是
他这个叛徒，
但是确实是，我觉得刘老板从自身出发就是。创业之后他的作息变得很规律很健康，然后由此引发他启动员工，我觉得也可能会
哎，你这个强行软广、你就是因为下午他邀请了你参加他的 birthday party， 你知道这么狗腿吗？
并没有，
他公司没有996吗？当然
并没有
不过其实
应该没有吧、
怎么可能没有，
因为他毕竟他自己十点就是他自己十点就睡觉，他让他员工自由落干，
因为九点下班十点睡觉，对他公司的员工而言，住在步行五分钟的这是可以的好吗？我觉得
那我说回、
这个、具体到很每一个个人周围的朋友，我很多朋友也会非常，我自己就很 workaholic 好吗，我自己就能忍受，我之前的公司完全不要求我996，但实际上我做的事情我的精神状态就是，我现在更是，你知道作为一个就是你时时刻都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尤其是精神活动或者你在做创造的时候，你就会有，如果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热爱的时候，一个人本人不会这样觉得。可是你知道吗，这个矛盾在于现在很多人是非自愿的，很多人是不得不的。我觉得这也不是说 OK 这个工作你不喜欢、那你去换另外一个，这是不存在的，你知道吗？这背后不是因为你不喜欢喝酒你不要去参加酒文化你就退出国企去找一个别的工作，我们现在是要在提高这个真正所谓的人像不要做无意义的消耗和止境，在有意义的劳动和压榨和剥削之间也差得太远了吧，这其中你要跟我说你分不清这其中的区别，我真的觉得是在装傻。但我想说每个人其实都可以从其中改变了，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公司有大公司的问题，小公司有小公司的处境，我们没有说责怪每一个人说 OK 你现在我们就不干了，我们就都到大街上去玩，但是我也想说这其中都会就是这 it takes efforts to change， 然后我觉得
对
好吧，这期节目一个多小时了，谢谢星期天，然后放不去哥哥走啦，
谢谢星期天，
大家可以来我们的微博微信找我们玩，然后超级妇女 club 正式更名为妇女俱乐部，因为我年纪大了不能受不了那种 fast word 你知道吗，就欢迎大家来找我们，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拜拜，
好，
拜
拜。
拜
拜，
I think of places we always wanted to go. Come on, let's face it.